志存高远而不好高骛远，脚踏实地不忘仰望星空。关于研发，很多人认为团队越大越好，目标越高越好，投入越多越好，进展越快越好。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一定如此，这里面有三个关键因素需要考量：技术发展和研发积累的客观规律，与公司当下战略推进步调和资源合理分配的匹配程度，长期演进的整体技术体系构建需求。举个例子，关于芯片，小米早年就曾犯过错误。2014年，小米开始了造芯的努力。我们从小米手机硬件研发团队中派出了一支小分队，组建了松果公司。最初只有不到20个人，一开始就瞄准芯片领域的顶端，以 CPU 为核心的手机 SOC。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投入约10亿元人民币，团队建制达到了200多人，终于拿出了第一款芯片澎湃 S1。 小米由此成为全球仅有的4家能造芯的终端手机品牌之一，在此之前有苹果、三星和华为，公司上下都兴奋不已。2017年年初，我们正式发布了这款产品，搭载在一款特别机型小米 5C 上，但是随后芯片业务进展不顺，开始陷入僵局，第二代产品 S2 迟迟没有发布。最终松果公司进行改组，分拆出一家独立新公司，业务方向转向了 IoT 芯片。这是个令人遗憾的结果，让很多人包括小米忠实的米粉用户不解，也让我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并非小米对芯片业务三心二意，缺乏持续投入的定力，而是因为我们对芯片业务理解不够深刻，错误估计了业务的难度，选择了错误的前进路径。小米没有放弃芯片业务，只是改换了方式，从 ISP 自研影像芯片和自研充电芯片等领域做起，让团队不断练手积累经验，与小米集团关键技术环节的技术能力建设相匹配，同步前进，以战养战，脚踏实地又架构严整，目标明晰的前进。在自研芯片的加持下，小米在影像、充电等领域的技术积累迅速提升，交付的体验也持续大幅跳升，赢得了用户的赞许。比如2021年发布的澎湃 C1 芯片，提供了强大稳定的图像处理能力，配合自研的图像处理算法，能够在黑暗场景中提供更快更精准的对焦性能，以及更精准的白平衡算法，精准还原复杂环境光环境。此外，随着自研芯片供给规模的提升，相关业务的成本也得到了有效的优化，形成了有效的良性互动。未来大家会看到澎湃芯片家族更加全面而强大的阵容。为了保障技术研发目标明确，步调稳健，路径清晰合理，小米集团技术委设定了研发工作的不同梯队层次，面向当前产品的研发，以按时高质量交付为目标；面向1至3年后产品的预研，以先进性为目标，打造下一代产品的差异化竞争能力；面向3至5年及以后的预研，以极度创新性甚至颠覆性自研为目标，为集团建立未来竞争优势。在分层次研发之外，小米不断对研发体系进行梳理进化。在前面提到的五大板块的基础上，小米正在推进整合构建更具一体性的集团整体技术架构。小米技术架构、感知层、光学技术体系、声学识别、毫米波雷达技术和各类传感器技术等。通信层 5G、6G 通信技术、 Wi-Fi 6、 Morse 蓝牙、 NFC 等及基于以上通信技术的互联互通通讯协议。 AI 层，小米大脑形成统一的 AI 能力架构，为各业务在各场景下的 AI 算法算力需求提供支撑。系统层，手机、 IoT 设备、智能座舱与智能家庭的系统融合及与云技术的紧密融合。计算层，芯片集群，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的芯片和自研芯片的技术能力。输出层， 屏幕显示技术、声学技术、机械臂等自动控制技术。通过构建这一体系架构，我们把原先散布在全集团各业务板块中的研发项目和研发资源整合在了统一的框架下，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有持续协同演进能力的整体，并能为全集团业务在全场景中的需求所调用，大大提升了研发效率。比如人形机器人上的光学感知技术可以复用到相机抓拍功能和汽车业务的场景感知，四足机器人机器狗 CyberDog 中的机械臂技术也可以用在扫地机上。而这一切不断进化的技术能力都可以被我们科技生态中的合作伙伴和用户共享。更重要的是，基于此，我们将推动小米科技生态的升级进化，不再只是实现万物互联，而是推动以人为中心，实现人与万物的连接。科技的终极形态是形成一个完整的、懂人性的技术拟生命体，而基于我们今天正在推动构建的技术框架，就是它的骨架轮廓。在这个科技生态框架中，我们的用户可以用任意交互方式，通过任意终端入口与它进行沟通，接受它调用所有能力提供的服务。这也就要求我们未来的技术研发框架要为未来科技生活的场景而思考，为潜在的新兴细节体验而思考，为连接人与万物实现的长期演进而思考。当然了，这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积累过程，更何况我们还有很多当下的问题需要解决。长期以来，人们对小米一直有着极高的期望，但小米到今天才只有12岁，我们还处在技术积累的初期。相比科技领域最顶尖的公司，我们的技术体系能力差距还非常大，技术积累还相对薄弱，我们要补的课很多，要走的路也还很长。但相比所有了不起的科技公司同样12岁时的基础，小米的成绩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潜力。我相信只要小米一如既往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小米的研发团队持续保持对技术的狂热追求，小米的技术理想就一定能实现。